Hello， 各位海群，大家好，我是海鲜，
我是乔杰，
我们是
海鲜秋秋。
海群大学上课喽！各位同学，各位海群，今天我们的课程超级实用，而且大家敲完已久。
对，而且我跟你说，这个主题真的是，包括我自己单身的时候，几乎每一年都会有人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做这件事情，或者是对这件事情的想法。
其实球姐的这个心态，我真的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更经典的是球妹的部分。
哦，对，我必须跟大家讲，关于这个主题，我妹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嗯哼，
他当年为了想要脱单，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虔诚，
无所不用其极的虔诚。
对，然后呢？
然后怎么样？
哎，我要开始分享这个故事了。
咦，等一下，好，来，我们就先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主题呢就是月下老人，来跟
拜月老，
跟我们一起念一次拜月老。
哎呀，拜月老，
真的是心诚则灵哎。
你真的觉得是心诚则灵吗？
我觉得球妹的状况是心诚则灵。
你说直接好，我们直接开始进入第一个问题，就是拜月老真的有用吗？
我觉得在讲拜月老真的有用吗之前，我想先请教一下球姐球妹的部分。
我的故事，
不是不是
我妹的故事，
因为大家知道哈，球妹的那一个无所不用其极，我们用嘴巴上这样讲讲是没有的，我们来举出一些证据好不好？
她真的很疯狂，因为她那个时候她真的
台北所有的新北所有的，
她真的有认真，她是不是有问你啊？我记得她好像。
好像有问几个吧，
但我记得他那时候去龙叉市，这个不是龙叉市的
业配，
因为他们的香火非常鼎盛，也不需要我们业配。他真的非常的厉害，他那时候就去龙叉市，然后他就很认真，因为你知道是拜月老啊，月老有喜欢吃的零食，
是
他上网，我跟你讲，大家讲拜月老带什么零食哦，文章一大堆哦、SOP 都教他怎么做，所以我妹就是那种心心念念，然后很认真的看完之后，他就真的准备一坨这样子去的。然后呢，你知道拜月老，他在那里拜了给我一个小时，他说他那一小时在干嘛吗？因为网络上传闻就说什么，嘿，等一下请海鲜老再跟大家讲这个 O 不 OK？
OK。
因为那个网络上的传言就说，你那个拜月老，你希望可以获得的对象啊，要越精确越好。
嗯哼。
而且你拜月老的时候，就要说啊，就是月老你好，我是谁谁谁，家住哪里哪里哪里，都要讲的超级无敌仔细，月老才不会 lose you 这样子。就是你要非常的仔细，然后你喜欢的人，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妹好像看了24条条件。哎，他真的把这个当作就是一整季的 to do list， 你知道吗？他还开了24个条件，
人家是24个比例，他是24个特色，
对，
24个特征都要符合才行。
他列完了之后，他就开始一个一个刮波哦，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然后月老说这个不行，就一直刮不成功。他说那月老这个不要没关系，这个不要没关系，删掉，然后再换一个。他就这样子在那边给我刮了一个多小时，幸好那天我没有陪他，因为我一定刮五分钟我就开始不耐烦。不是、
okay.
不是说我不相信，只是我会觉得，就是我的人生好像有更多就是
可以做事。
对对对对，比如说我就逛这一小时，我也蛮开心的。
那我想先请问一下，他后来刮完之后的状态是什么？
我跟你说，超级可怕的。
怎样？
我妹说她刮完出现那个对象，就是原本就是她生活中的人。然后后来是刮完那天之后呢，他就那个女生突然就跟他聊天，然后聊的真是非常的火热，然后到最后他们两个就一拍即合。
OK，
那大家会一定会想说，哎，那这样是不是很接近那个条件？到底有没有接近？我跟你讲，可怕来了，我妹就说，哇，命中率百分百，每一条都是跟月老最后删减过的一样。比如说12条嘛，月老最后删减到剩10条啊，那个女生就是10条都符合。那大家可能以为这样就算了吼，就是因为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妹就是对于就是感情非常的，就是她就拜神拜的很虔诚，不只是拜月老，她什么神都拜。
我们跟那个新来的这个海群们讲一下，球妹呢是一个 T，
对
，OK， 所以她在求婆的时候呢是需要很多的精力的，
对
，OK， 所以她这一次遇到的这一个，她就很想把握 ，OK， 我们继续。
而且我妹呢，她是属于她的人生目标就当人间扳手，她没有要找本身就是，她就是喜欢掰弯别人，享受这个掰弯的过程。
是是，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看看呢、
你知道这样人 生中会有更多就是困难重重。那女生当初又跟他讲说，那我一定可以跨越这个种种的
鸿沟，
然后最后就是都不能跨越。所以后来我妹就有点像是要被棒杀，但是我妹要被棒杀之，就是他们还就是魂牵梦萦勾勾滴的状态之下呢，这个有一天我妹就做梦。他就梦到不是月老，好像是土地公还是哪个神明吧，我有点忘记了。他就梦到这个神明跟他说，这个女生跟他的好兄弟搞在一起，两个在啪啪啪。然后当下我妹就惊醒，她说：“怎么会？我最深爱的人
伤我却是最深。”
真的 exactly， 因为一个是他好兄弟，这是在一起认识很久的人；另外一个是他心心念念的女孩。
但不过就是个梦嘛，有什么的？
没有，我跟你讲，我妹后来就是，她就把这个讯息 task 给这个女生，然后说：“我梦到这个梦也怎样之类。”然后女生说：“啊，白痴哦，这个你也相信？”就后来呢，大概约莫一段时间后，我们中间还一起出去玩哦。但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呢，这个男生轰牙弟就跟我妹讲说：“我真忍不住了，我一定要跟你讲，我其实跟他怎么了。”然后我妹就晴天霹雳。而且我跟你讲，最可怕的是男生跟他讲那个 moment 那个时间点，刚好 exactly 是他梦到神明跟他讲，他们两个偷吃。他们背着你偷吃，环境完全一模一样，就在那个空间，然后你知道那故事听完之后，我真是鸡皮疙瘩起来，我就开始哇，天哪，难道真的是星辰哲理呢？所以今天球妹的故事结束了，我们现在就问大家，海鲜老师拜月老真的有用吗？月老是不是拜龙山寺的跟拜霞海城隍庙或是其他地方的不太一样？
真的没有业配，他们真的不需要我们来业配，
他们香火鼎
盛。OK， 好，以海鲜自己来说的话呢，我在这几个地方哈，就是只要有大刚刚好哈，因为海鲜本来就是做体制外的教育，
大道城的专家海鲜老师现在要来跟大家讲古。
我跟你讲，其实在大道城之前我最熟的就是万华。我蒙甲龙山寺讲的比大道城还久。
真的吗？其实各位观众，有请万华的专家海鲜老师来讲古。
其实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因为我海鲜自己本身没有宗教信仰，就是没有基督徒或者是穆斯林或者是佛教道教的这些信仰，我是没有。但是为了教学，我去看了很多这样子的经典。
对，
我自己的经验是，我觉得信念真的非常的重要，好，信念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大家说拜月老有没有用呢？其实我跟你讲，好，不论是什么神，拜就是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拜了之后，这件事情就是一件事，它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的一件事。你没有拜的话呢，它就永远不会写进某个清单里面。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有一些事情是会用铅笔写下来的，有些事情是会用钢笔写下来的，有些事情会是用奇异笔写下来的，
对，
好，有些事情可能是用白板笔写下来的。OK， 所以大家想象一下，我们的这个脑海当中的这些资讯，有一些事情很容易被抹掉，可是有些事情是不容易被抹掉的。如果今天你去拜拜了，好，或者是做各式各样的祈祷，它就会因为你的祈祷的拜拜的那个仪式感而被加深加粗。好，画荧光笔。OK， 所以呢，任何的神只要拜就是有用的。
对
，OK， 对我来说，因为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因为大家把这件事情放到了脑海当中很重要的地位，就会开始去在乎跟这个事情相关的事，OK， 相关的事件也好，人物也好，那尤其是拜月老这种事哈，我们在月老出现的年代大概是宋元的时期，在宋元的时期，月老出现年代呢，它是姻缘簿的使者的概念，OK， 因为它的。
所以人家是死亡笔记本，然后他是
婚姻笔记，对对对对，他是
姻缘簿笔记本，
对对，姻缘笔记本写上去人就会在一起。OK， 可是大家要想清楚哦，在宋元的那个时代，你在一起了就是
forever
婚姻了，好，就是 forever。OK，
love， 好讽刺。
而且我跟大家讲哦，宋朝虽然我们讲说有月老这一个神明的出现，对不对？可是宋朝离婚率非常高。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很有趣，是宋朝因为宋明理学的关系，那大家会觉得说他是不是相对保守？
是是。
但是你想想看，宋朝他们那种歌舞伎厅啊，
是是是，
歌舞伎厅。
这样讲起来有点
对，但是他们是非常
轻柔啦，
他们非常蓬勃发展，然后 包含他们的小说啊，那种说书人啊，也是非常的蓬勃。
某一些女子的权益啊，也是比较容易被重视的。
对，
okay,
没错，
因为这些世家大族的女子，我们举一个李清照做例子就可以了。嗯，大家知道他是离过婚的吧？
没错。
好，大家知道他是有改嫁的吧？
嗯。
但能够离婚又能够改嫁，这个在前面的朝代来说并不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对，没错。
但在宋朝的话呢，无论是南宋还是北宋，其实都是有的。
合离的部分吧。
我们甚至会笑说，这个尤其是南宋的宋明理学哈，他们在规范这些女子的这些行为的时候，不就代表是他们对他们来说逾矩了吗？
哦，是他们觉得你这样子离婚又再嫁是逾矩
等等之类，所以。儒学归儒学，他们有他们想要做的限制，
嗯，
但是对于民间的这一些信仰来说的话呢，你看能够出现月下老人，
嗯，
这就代表了大家开始相信某一种超越世家大族的自由恋爱的某一种向往。OK，
哦，
因为在那个年代当然还是讲求门当户对的，当然还是讲求某一些这个彼此的这个联政治联姻、商业联姻的，当然还是有的。可这个即使到今天都是如此。
可是现在对于比较平民老百姓就可以愿得一心人。
哎，
下一句是什么？
我想要跟大家讲的事情，
生不生理
我怕的是逆风如解意，好不好？容易过摧残。其实呢，在那个年代的月老，他因为有在一起的这个过程，姻缘的这个过程，他重点是婚姻跟长久。可是其实，在那个时代也是有离婚的状态。
哦
，OK， 所以我们把它放到今天来看的话，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月老。他其实在信仰上来说，他只管恋爱，他并不是真的管婚姻。
哦，所以月老就是会让你们这样子，哎呀，在一起，但不代表会走长远久吗？
因为他走这个长远长久这个状态，你必须要靠自己去做分析沟通，以及去拜其他的转这个东西的神。
我就在想说，你是不是在想说，等一下就是月老拜完，接下来要换拜另外要报另外一个神，拜托拜托。
其实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的哈，
对，
以霞海城隍庙来说，
嗯，
以霞海城隍庙来说，大部分的人哈会来的原因都不是因为城隍，都是因为月老。
对，
可是呢，在龙山寺的月老呢，大家大部分来其实是来拜观音。
哦，对，
只是顺道来拜月老。
哦，真的吗
？OK， 所以专门来拜月老的人呢，专门来拜月老的人呢，其实你还是必须要拜完所有一圈。才能去拜月老，
所以只拜月老本人的话，会不会出事？
当然会的，因为你就没有其他神明的加持。
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好像就是拜月老。只有拜月老。
大家想象，我们当然，全台湾有月老的庙多了去了哈，但是以月老为主神的庙非常少。
哦，
大家有发现吗？好像很少一间庙叫做月老庙的吧？
所以有哪一间是月老庙？
非常的少，每一个县市大概都只有一两个而已，可能都，哦，可能甚至没有的啊。
对，
大部分都是土地公庙配了一个月老，
哦，
城隍庙有一个月老，观音庙有一个月老，啊，大概都是这样子，它都是一个都不是主神，都是配的神。OK， 那为什么要配这个神呢？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寺庙的管理当中，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扩展信徒。
嗯，
所以业务越多，我的意思是说，能够处理的信仰越多，
就是跟餐厅的概念是一样，我菜越多，可能吸引越多客人。
对对对对对，我今天既有内场，又有外场，又有这个，又有这个，又有那个的话呢，就可以吸引越来越多的客人。OK，那今天如果我只煮北京菜，我就没有煮四川菜，那我就没有四川的客人了。
可是，有一些餐厅的经营理念是，他们菜其实不多，但是都超级好吃，他生意就会超好。
OK， 这就是。是龙山寺跟霞海城隍庙的不同。
哎呦，
以霞海城隍庙来说，主要就是城隍以及城隍夫人以及周围的这一些无名的这个大众爷信仰，哦，这个万善宫的信仰。那还有一个就是廖天丁跟月老，
嗯，
就这样而已。OK， 可是龙山寺就不一样了。
哎，龙山寺拜起来很累。
龙山寺拜起来哈，前面有观音左右，然后呢，右边呢有左右，中间呢有左右，右边的中间有左右，左边的中间有左右，然后呢还有左边，左边还有左右，所以总共这样零零总总加起来，起码有至少30个神左右。
对。
OK， 所以零零总总加起来的这一些神呢，在龙山寺当中，它的仪式感就会被加强很多很多很多。OK， 所以呢，它就是属于那一种大餐厅什么菜都有的状态，
蓬勃发展。
你今天在这里面呢做的这一个祈祷， 基本上大家的加持都会在你身上，因为你想想看，你拜一个神就等于是加粗一笔，如果你拜十个神就加粗十笔，哎，对不对哈？那如果是狭海城隍庙的话呢，因为你就是
就
走了半圈就出来，知道吗？所以你走了半圈就出来这个过程，甚至你可能会略过城隍夫人或廖天丁，或略过万圣，就是你可能会略过一些神，然后你最主要就是来看月老跟城隍而已的话，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属于那一种特别做川菜，只做川菜，川菜做到底的那一种。
对
，OK， 他就做的相当的出名。OK， 这就是这两个最大的差异。嗯、OK， 那相对应的，他能够处理的问题就会是，以龙山寺来说，通常大家就会传说这个这个缘分呢就会比较紧密
哦，
有没有觉得比较紧密？因为有这么多人，好，你拜了这么多人。然后一起来，可是如果你只拜他，你没有拜别人的话，那你就不尊重别的神啊，所以这个缘分就不紧密。
欸，我有听说过，欸，就是如果今天你是带着你有伴侣，然后你要去拜月老的话，如果这个是不好的姻缘，月老会帮你斩断，欸，
是，
所以我想知道说，就是在龙山寺会被斩断，还是在霞海
城隍
庙会被斩断，还是两个都会？
我自己的经验，我听到的经验是，因为呢，你带着伴侣去拜月老，这个过程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骑驴找马，一种是你现在的恋爱瓶颈。
那如果
是
我自己背着他去拜月老呢，求平安之类的？
哦，那这个就是看你自己的，一样是要看你的信念，在当时拜月老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如果你要的是更加甜蜜，
对，
当然你就会在更加甜蜜的部分被加黑。
Oh.
可是如果你拜下去的时候是觉得这个人你已经没有办法了，已经出现了问题的话呢，对月老来说，对月老以信仰的层次来看的话，对月老来说你现在是不诚信的，对不对？你现在呢既有你的伴侣，又有对方的又有新的这个希望的话，那现在的伴侣他不能够满足这个希望，所以对月老来说你就是不诚信的。这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说拜月老的人都是相信闭锁式性关系或闭锁式恋爱关系。
欸，怎么这又跟我们节目很有关系？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开放式的话，对于月老的传说来说会打矛盾仗，因为月老他的红线只能牵一个跟另一个。
哦
，OK， 他没有办法拉出来牵到三角形或者四角形去。好，所以对于月老的世界来说，你相信了闭锁式的恋爱关系或闭锁式的性关系，你才会去做这些事情。那我在这边想要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一直在谈性爱分离的这个主轴，请大家务必记得，月老并没有管性关系。
哦，oh.
，OK， 所以月老只有管恋爱关系，只是大家因为性爱合一就以为他有管性关系哦。
所以今天如果你打喷不爽的话，比如说月老，请让我们两个可以有更多甜蜜点，
你不如去求城隍夫人吧，还比较合理哦。
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想象一下，来，我们讲说这个以这个城隍庙来看的话，城隍本身是什么呢？他当做警察局长好了，OK， 那这个城隍夫人是不是就是局长夫人？
是的。
那如果你把它当做某个县市首长的概念，是不是就是县长夫人、市长夫人？对不对？那他这种第一夫人的概念，是不是他就会去帮忙这个女权的问题、婚姻的问题、这个等等的问题？这些反而就会包含了妇科问题、产科问题等等。
哦，原来
是这样。OK， 所以这一些事情加在一起呢，对他们来说反而是，可以说是他们的业务。这并不是月下老人的业务哦，因为月下老人是从月亮而来的。月亮本身呢，在古代的中国，也不要说古代中国，在古代的各种文明里面，都代表着某一种欲望，某一种欲望。为什么呢？因为月亮是会阴晴圆缺的，所以这个欲望的潮汐也是会阴晴圆缺的。OK， 有时候一波欲望袭来，你就上了；有时候欲望走了，你就退了，就冷掉了。这件事情，我们相信月下老人的这个信仰出现的时候，一定是知道的。OK， 所以爱情本来就是会有浓有淡。
潮起潮落
本来就是如此 ，OK。所以呢，不要再说什么这个不同的这个 我在哪一间月老庙拜的就会怎么样的不同。其实大家要记得，爱情本来就会有这样子的差异，月老也知道，好，所以他在给你的时候，他只是把缘分牵起来。那像刚才球妹的那个表现呢，他是开了各式各样不同的条件，不断的去把这个仪式感越加越多。那为什么网络上会有这样的说法呢？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把条件开得越细，其实我们就需要花越长的时间在月老前面。那这件事情的仪式感呢，就会更加的形塑我们在脑海当中对于这一个恋爱对象的观察渴求。我们会更容易发现生活周遭的朋友们或者是人们他可不可能符合这个条件。那也会在陌生的这些团体当中群体当中呢更认真的去观察这些事情。OK， 所以与其说是月老带来的牵来的姻缘，不如说是你自己认真的观察到的结果。OK， 所以为什么说心诚则灵，是因为你开的越细，讲的越多，就会越有可能发生，因为你就可以去观察这件事情。
对，也有。
而这个月老的主神也会有差别。以刚才讲到的这个城隍庙来说，月老这一边的主神当然就是城隍嘛，
啊，
那城隍就是警察局的概念，大家知道警察局以前是差不多等于民政长官了，对不对，就是内政部的感觉，所以呢他也会更加的去行塑那个地方性，啊，我们常常会笑说霞海城隍庙找到的都是已经是好朋友之间的变成情人，
哦，
okay， 因为就是你本来就已经在被管了嘛，好，本来就已经被放在一个 district 里面，已经被城隍放在一个区块当中，你们只是找到了新的方式，
对，
因为月老的关系去祈求了，然后找到了一个，哦，原来有我不认识的那一面是符合我的条件的，
哦，
可是如果是龙山寺的话呢，大家知道龙山寺的主神是观音，
嗯，
千手
千眼大圣，
真的是这个大慈大悲， 对不对，所以呢它是众生相，我们常常笑说你如果在观音的这个世界里面去拜月老的话呢，你其实基本上在茫茫人海当中才会遇到那个对的人，
那就是可能会用交友软体啊，因为就是茫茫人海，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啦，
哦，所以如果今天你是想要知根知底的话，麻烦大家请拜霞海城隍庙如果今天你是喜欢用约炮软体，不是交友软体，但是更多人的话呢，那麻烦你去拜龙山寺，
大家可以用这样子的这个逻辑去参考看看，
因为我当年都有拜，对，我都拜龙山寺，
所以你遇到的外国人啊，你如果一直拜霞海的话就会遇到本国人吧， I guess 看你的信念嘛，
对，也对耶，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所以真的是真的，对我来说我会觉得一间庙的规模，一间寺庙的规模当然会影响我们来这边求助求教甚至是祈祷的内容，如果今天它规模很小的话，我们的心愿也会变得比较小一点，
嗯，
如果今天规模很大，我们的心愿也会变得比较宏大一点， OK，那当然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正向的循环吧，你如果今天在越大的庙求，你就会求的越多，但是呢我一定要提醒大家，你求的越多就要有还愿的准备，
对，我刚刚漏掉讲我妹还愿，
请说，
因为呢大家如果还记得我刚刚的故事的话，如果没有跳转的话呢，球妹当年求完了之后，月老本来是不要给她这个红线的，
嗯，
她在那边求求她跟月老说，我一定会每一季回来带贡品供奉你，
嗯哼嗯哼嗯哼，
然后月老就是继续谋杯，
嗯哼，
然后我妹就说，我每个月都会带他回来还愿，
嗯，
然后月老就开心，
嗯哼，
就给他，嗯，然后后来我妹就忙了，他们那时候后来就甜蜜一阵子之后，他说神奇的事情来了，神奇就是我妹那段时间好忙，她就没有时间带着她那个时候的尤家亲姑回去还愿，然后他们的感情就出现裂痕了。
OK，
这是为什么我妹后来超级无敌迷信的关系。你看她那个裂痕，又刚刚好是她没去拜的时候，然后她那个被偷吃事件是苦地公跟她说，
你看看哈，这就是我们说潜意识有多么重要。
对，
我们相信。以球妹的这个心情来说，就算没有土地公告诉她，球妹终究是会知道的。为什么？因为球妹本来就是跟她的这个侯亚迪一起打拼的人啊，对不对？
对，
他们本来就是熟悉的认识的人，而在这一段关系当中，他女友的出轨其实一定有些微的这个痕迹可循，
有，
对他来说他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已，在梦中是给了他承认的这个机会， OK， 那一路到后来他开始有了这样子的这个体悟之后呢，我们就会加深了这个信仰的这个坚持的程度。那我们反过来看，为什么刚刚讲说还愿的重要性，刚刚讲的越大的庙你会祈祷的愿望就越大，
对，
那你开出还愿的内容就会越丰富，
对，
那庙方就会越有钱，我是说越有规模OK， 那如果是小土地公庙，你的愿望就会很小，那你带来的可能就是饼干糖果而已，
对，
OK， 那这一些事情呢就会很有趣的影响着我们对于这些信仰的这个坚实的程度。我自己的印象是这样子的，还愿呢基本上它其实就是一种信念的再加化，再注意哦，是再加化，
再加化是等于是再优化的意思吗？
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为什么是再优化、再加化？因为你想想看，一开始的时候，你的祈祷本来就是优化，对不对？可是呢，这个优化是会随着时间呈现降低的趋势。
我跟大家说，这跟广告一样，你做广告的时候，你一开始表现很好哦。可是大家知道吗，可能最近可能轰轰的新闻比较多啊，或者这边有什么新闻或是什么什么之类被打到，广告那个成效
掉了三分之一，掉了二分之一，
那像这样了之后呢，就要做一些改变让它再回来嘛，所以就是信念的再优化，还愿的再优化。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以这个球妹来做的意思的话，他不是说每个比如说每比如说每年或每季，
那
我想以球妹的潜意识来说，她自己都不相信，她自己都不相信每年带回来或每季带回来，她会继续坚持下去。但是每月的话，她是信的，她相信每月如果带回来的话，她就会坚持的做好维持这段关系这件事情。那么我要跟大家讲这件事了哈。
好，
月老到底要怎么拜呢？大家别忘了哈，刚才球姐不是讲说带着伴侣来拜吗？
对，
我自己是觉得哈。很多人会讲说啊，月老你都在一起了，干嘛还回来拜？还个愿就好啦。
是不是个 Bobby 求 Bobby 的感觉吗？
其实哈，我衷心的奉劝大家，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这一个情人是跟你的拜月老有关的话，哈，你是因为拜月老而遇到的这个情人的话，你最好是每个月都带他回去给月老看，因为这是一个让你自己确认你们每一个月都有在维持关系的方法。OK， 大家知道吗？感情最破碎的时候，最脆弱的时候，就是刚开始以及倦怠后，对不对？刚开始跟倦怠后中间的蜜月期，你继续拜月老是一种维持甜蜜的方法。可是那个一开始不稳定的时候，你去拜月老是一个求安心的安全感的方法，对，是一种确认安心、确认安全感、确认位置、宣誓主权的一种方法。那在倦怠之后去拜月老是一种维持这一个关系的认证。
对，
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希望大家，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拜这个月老而求来的这个情人的话呢，你最好是每个月都去做这些事情，才会维持住那个新鲜感。不然的话，很容易就会因为一个疏忽，就自己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在内心当中就开始不信任这段感情，那就亏大了。
其实听起来很像是你提到，其实你是在月老面的庙前，但是其实你自己跟自己在沟通。
当然，当然，当然，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的信仰。虽然刚才说我没有信仰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任何跟神祈求，无论是什么宗教也好，哈，你是阿拉也好，是上帝也好，耶稣也好，玛利亚也好，是这个玉皇大帝也好，释迦牟尼也好，观音也好，月老也好，城隍也好，我想要讲的事情是，只要你的祈求是在这样子的仪式当中的话，都是对你自己脑中的那一个印象、那一个潜意识的所在去刻画深深的痕迹。而且呢，如果你拜的越多，它就会磕的越多。大家知道拜拜的香是需要一点这个费用的啊，这香有钱嘛，对不对？然后呢，贡品是需要一点费用的，你在这件事情上面花了成本，然后你在拜的时候呢需要时间啊，需要时间成本，这个费用的成本你都担下来了，你就是希望接下来的愿望可以实现，接下来这个未来可以顺利， 这件事情会磕得很深很深。如果规模越大的话，你所走的这一些香炉就越多，你所走过的这些神明的这个检验哈，比如说卜龟等等的，就会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会累积起来你对这个未来的信任感。
嗯，
好，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讲说这是我的信仰，因为我认为当你越能够跟神对话，就越能够倾听自己心里的声音，
哦，
你就越能够跟自己对话。我们在现代很多的文明病都是无法跟自己对话，大家知道吗？
这样听起来就是你给自己一个空间去让自己沉静下来思考，
是
你的这个决定是不是对的。
海鲜秋秋的各集节目通常都在谈沟通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很少，我们也有讲过，但是我们有需要这个再次的重申，与自己沟通也非常重要。
对，
而信仰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对，
好，像我自己没有信仰，所以我的与自己，我就会需要花一个时间认真倾听自己的声音，
嗯，
也许是运动的时候，也许是听音乐或者是看展览的时候。但是如果有信仰的话，是很方便的事情，嗯，你可以很容易的跟神对话，
对，
也就是你心中的那一个
对
最完美的自己吧，也许可以这么说。那我不是否认神的存在，我也不是否认阿拉的存在等等的，我是认可心中的自己的那个存在，
哦，
因为这件事情重要多了，对我来说。
这样听起来，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神。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这一个就是 I'm the God of the world，
yeah.
是一个 phrase 啦，就是它是一个我们确实可以信仰的事情。我们不知道 God 是不是实际存在，但是 I'm the God of the world, I'm the God of my mind, 这是可以确认的。
对，
对不对？因为对于我自己来说，我知道我有什么样的事情要做嘛，
嗯，
对不对？那我们最后可以来讲一下月老的这些各式各样不同的拜法跟这些信念有什么关系。
嗯
，OK， 首先第一个，刚才我们一直提到的月老喜欢吃的东西。
对，
我自己觉得你喜欢吃什么就拜什么。
哦，不是说什么要拜成双成对。
哎嘿嘿嘿，当然我觉得拜成双成对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就是好兆头。
对对对对，是一个好兆头，因为你看到的东西都是两个嘛，所以你也希望自己可以变成两个嘛， 对不对？好，所以当然你如果成双成对的话是一个加分，但是别忘了，对于这一个信念来说，你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才会最代表你自己。
哦
，OK， 所以我知道很多人会去查说月老喜欢吃的甜食，喜欢吃
的
甜汤哈，什么什么东西的，然后这种巧克力那种巧克力，这种牛奶糖那种牛奶糖，
嗯，
我当然很喜欢这样子的方式，因为这代表了甜甜蜜蜜的一种期待。
嗯，
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除了那些甜甜蜜蜜的成双成对的那一些你觉得的必需品之外，我觉得真正的必需品就是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嗯，
因为你可以说这个我很喜欢，请月老吃看，我有这个诚心诚意来达成我未来的目的。
嗯
，OK， 这其实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我周围的朋友分享当中，我觉得最灵的。
哦，
为什么最灵呢？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一个不吃甜食的人，
对，
他买了成双成对的沙琪玛去拜月老，他自己跟那个沙琪玛有任何的连结吗？
没有啊。
他还不如拜欧阿米莎吧，对不对？如果他喜欢的话，他喜欢的那个东西才是重要的。像譬如说，我举个例子，譬如说，大概没有人讨厌吃布丁吧？
大部分，
对不对？大部分的人就算这个完全不喜欢甜食的人，应该也还是会觉得吃个布丁无伤大雅，还不错嘛，对不对？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月老清单里面，布丁都会排前几名的原因，因为布丁讨厌布丁的人比较少嘛，你说讨厌巧克力哈，讨厌牛奶糖好像都会，好像我都听过，对不对？那讨厌布丁好像有点少哈，所以布丁就会在这个月老的食物的前几名。
对
，OK， 那我必须要提醒大家一下，
嗯，
有一些人的信仰本来就是比较传统的，譬如说他会有我拜谁就会一定要吃绿豆糕啊，就是绿豆糕，
嗯，
或者我拜谁就要是母鸭糕之类的。我觉得那个都很好，请大家不要吵架。啊，每个家都可以有自己的传统，每个家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那一个东西对你来说很重要，这件事情最重要。
哦，
你用那一个东西去成为记载你的信念的那一个必需品，那一个记号。 那你才会磕得久啊。
听起来就是还是诚心诚意，就是你不只是你自己的精神要 get ready，你连你的贡品都要跟你是连为一体的。
是的，是的，
这样神明才会感受到你诚意嘛。
因为你自己心里的那个神明也会知道这是有意义的啊，
哦、
对不对
哈？
那譬如说像我们讲到另外一个，什么时候去？早上、中午、晚上？好、啊，这种问题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状态。我们如果以星辰择令来说的话，应该是
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都可以，对不对？可是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的哈，就是呢，早上、中午、晚上去，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你的工作
哦，
以不影响你的学业、不影响你的工作为主。如果今天你明天就要考试了，你今天还来拜月老，而且还晚上来。我觉得文昌会生气吧就是大家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我并不是多信文昌、我只是觉得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的时候，你现在这个时间就不适合、OK， 如果它会影响到你的其他生活的角落，那就不是一个合适的时间。有一些人他的工作在晚上，那他当然是早上去。
对
啊，有些人他的工作就是只有中间有一个休息的时间，那他可以中午的时候出去拜一下，对不对？而且这个拜你可以一个礼拜去个三次，好，或者是一个月呢找固定的时间，每个礼拜几都去一次，固定好这件事情也是仪式感的一部分。好，那当然我不是说要帮庙方广告什么的，就是香油钱啊什么那个我都觉得是仪式感的一部分而已。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要把这一件事情当作是一个你真的会好好经营的一个 issue。当这件事情成真的时候，你才会心里有底。
哦，
不会觉得说哦这个是我捡到的。哦，这个是我捡来的这种感觉。那像我自己没有信仰的话，我当然就是每一个都让最后一个在谈恋爱嘛，对不对？我就没有什么这个羁绊。可是如果今天你是有这样子的信仰的话，我觉得就是把它经营好，借由这个力量把它加深加广。OK， 那当然还有最后一个点可以讲哈，就是说拜月老的时候呢，到底要不要开条件
哦、oh.
那其实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啦。
对。
好，我觉得呢你开网络上有说什么三个条件十个条件，对对对对对。
不一样的数字。
对，可是我的经验是因为大家知道寡龟就是几率的问题，你最后一定拿得到红线。
那
你不拿红线你可能不会离开那个地方，对不对？你最后一定会有拿到那个红线的机会。那拿到那个红线之前你要讲多少话，
对。
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先照镜子，请大家照照镜子，然后看着镜子中的你，然后问说我会不会爱上我自己。这样的我在照镜子的时候，这样的我，我爱不爱得上他？如果连你都没有办法爱你自己的话，你去拜月老也是没有用的。
欸，我在此求解真的要补充一点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谈恋爱的过程啊，或者是我常跟很多就是急于想谈恋爱的人讲我都跟他们说我觉得你现在还没 get ready， 或者是说如果今天你一直在那边想着好想谈恋爱好想谈恋爱好想谈恋爱，可是你没有享受你自己生活的时候，你是不是都会招来拐瓜裂枣，你知道吗？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心情观察你生活周遭真正得你心意的人类啊。
你连就是爱护自己都没有。因为我真的很在经过就是可能大概50个失败的恋爱之后吧，我真的认真觉得说如果你自己不爱自己，或是你没有觉得哇我现在很棒，就是别人不会感受到你那个感觉。
是，
如果你今天就是一个林黛玉啊，你顾影自怜啊，就是你不要觉得世界上随便都有贾宝玉，就是没有这件事情而且大家想看贾宝玉是他们从小到大一起长大，所以才会有贾宝玉哦。
是，
你今天想要在路边哎呀撞到一个贾宝玉，怎么可能啦，不要傻了。
哎，
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拜月老完之后到底要怎么样，我觉得大家就是要做好自己的准备。你要把自己变得更好。
没错，
如果你今天想要做什么事情你就去做吧，只要是在法律道德情理法许可的范围之内，然后你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让你自己变好，剪个头发也行啊，买个衣服也行啊，只要是能让你自己开心，而且像海鲜说的你会爱上自己，你会觉得我现在是一个值得爱人也值得被爱的
那你的未来的爱人也会欣赏这样子的你。
对，就是自信，我觉得自信真的是很重要。
我真的觉得大家不要把自爱跟自恋混为一谈。
对，
就是其实我觉得自恋是另外一种没有自信的表现，但是自爱并不是的。
对，
当我们学会怎么爱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心的跟自己沟通。很多的我们这个社会上的女生被怎么说，社会结构压抑太久了，会有点忘记爱自己，然后觉得说我今天已经跟一个男生在一起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做牛做马为爱奉献，
对对对，性也如此，爱也如此，我一定非他不可。其实如果大家倾听自己的声音的话，非他不可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这个都很难说哦，所以我不是希望大家分手然后去让月老赚钱。我的意思是说，我希望大家好好的检视自己的恋爱观、性爱观。当我们对自己的这些观念都是有自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这样子的这个心情跟我们身边的人分享。也许幸运的话，你就可以在身边的人当中找到另外一半。
真的
OK，
真的。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是相当的实用的，希望大家
实用哦。
对，如果有这些兴趣的话，虽然我自己觉得我们今天的
好说话
好，我要讲的是基督徒跟天主教徒或者是非佛道信仰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拜月老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但是呢，我真心的认为这一个文化其实应该要传承下去
哦，真的，
对不对？因为它是我们的信仰的一个特色。
对，
我们虽然月老并不像是其他的神奇一样这么的源远流长，它可能才一千年不到哈。可是在这一千年不到的这个时光当中，我们对于自由恋爱的信仰，我们对于恋爱的这一些期待，我们对于社会的一些枷锁，然后性爱的恋爱的解放是不断在进步的，而我们对于月老的期待也是不断的进步的哈。所以呢，我最后这边给大家出一个小作业啦哈，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一个月老呢，基本上大家都说老人家哈比较传统，所以他可能只能管异性的恋爱
哦，
异性的这些恋爱关系，不管情爱的哦，不管性爱的哈，那可能也不管同性的。OK， 那同性的这一些恋爱或者是性爱要找谁去呢？你找城隍夫人会帮你吗？你找观世音会帮你吗？那我在这边来跟海仙念一次兔儿神，
兔儿神，
再次兔儿神，
兔儿神，
大家去查一下兔儿神的这一些庙宇是在哪些地方呢？它为什么跟同性恋是有关系的呢？为什么跟非异性恋是有关系的呢？
所以双性恋也可以去拜兔儿神吗？
而且性爱也可以拜兔儿神
哦。哦，那等一下我去。
大家拜，我跟你讲，我真的在兔儿神的那个神庙前面看过保险套。
哇！
所以对，就是摒除兔子超级爱繁殖这件事情了哈。这个小作业呢，就留给大家自己去品味一下啦哈。希望大家在月下老人的帮助之下，或者是自己心中的那个神明的帮助之下，都可以找到幸福的未来。OK 吗？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啦，我是海仙，
我是小姐，
海仙秋秋
带你秋秋，
拜拜。